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职、传道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咱所亲爱的中介夫妻连个兄弟姐妹个无得免个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进到我们第三晚的灵恩会聚会。
感谢主保守带领咱咱平安顺利的来到灵恩的聚会。
今天想与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主题是从福音中得到释放。
今日要来甲大家学习的主题是对福音中来得到释放。
我们都说福音，福音，我们要传福音。
人家说福音，福音，当然传福音。
有没有人曾经问我们说，请问福音是什么？
有人问问讲福音是什么
嘞？那我们怎么样用非常简单明了的方式来回答呢？
人们要用非常简单的几句话来回答呢？
当然有人说啊，传道简单啊，福音就是好消息嘛。
说传道简单啊，福音就是好消息。
那什么又是福音的好消息呢？
那什么又叫做福音的好消息呢？
具体来讲，就是领受神的救恩啊。
具体来讲，就是来领受神的救恩。
那到底神要救我们什么呢？
那安尼，神到底要救咱什么呢？
简单来说，他要拯救我们的生命。
简单来讲，伊就是要拯救咱的生命。
就神的永恒来说。
对神的永恒来讲，
他要救我们进入将来永远的天国。
伊要带咱入迄个永远的天国。
就今生的角度来说，
对今生的角度来讲，
他要救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
伊要救咱对黑暗入去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
对撒旦的管制来归向神。
保罗说，他过去是一个罪魁。
保罗讲，伊伫较早是一个罪魁。
他是逼迫人，他是辱骂人的。
伊是逼迫人，伊是来骂人诶。
然而神却要拣选他。
如今神要来拣选伊。
于是神用荣光来照射他。
安尼神用荣光来照耀伊。
他这时候才知道，他里面是如此的黑暗。
伊才知影伊内底是瓦尼亚的黑暗。
所以因着神的光照，他的生命价值观全然的改变。
因着神的光照，伊的生命价值观来完全的改变。
他从原本逼迫基督徒的人，
伊对一个完全逼迫基督徒的人，
当他认识了主，知道他过去为这个主大发热心的，却是来逼迫了这个主。
伊开始为着这大发热心来逼迫人的主。
生命改变，价值观改变。
伊生命来改变，伊价值观嘛来改变。
所以保罗立志来到一个基督没有被传扬的地方去传福音。
所以保罗立志来到一个无基督的所在来传扬主的福音。
所以就保罗的生命来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对于保罗来讲，这是一个想象未到的代志。
所以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
所以保罗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伊的人。
所以可见福音，它就是一个生命改造的工程。
可见福音就是一个生命的改造的工程。
所以主耶稣要透过福音来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
所以神要透过福音来改变咱内在的生命。
所以神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阶段的工作。
所以神的福音在咱的生命有两个阶段的改变。
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这么说。
在提多书三章五节安尼讲。
第一个叫做重生的喜。
第一个叫做重头生的喜。
就是透过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洗礼。
透过基督耶稣的洗礼，
与主同埋，与主同复活，
伊甲主同埋中来同复活。
所以，我们受洗的当下是旧人死去，新人生出来。
所以，咱洗去了，咱是旧人洗去，新的人洗出来。
那第一阶段是神为我们亲自做的。
第一个阶段是神亲身为咱做的。
第二阶段我们要与神同工的。
第二阶段是咱爱甲神做伙同工。
就是要借着圣灵不断的被更新。
就是要借着圣灵不断来更新。
所以可见福音就是我们要愿意让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福音就是让爱让神愿意来入去咱的心内底。
借着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更新。
借着顶头生的洗，佮有圣灵的更新。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从旧约生命来进到一个新生的生命。
咱的生命就当入去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其实从对观福音里面来看，
对观福音来讲，
当然记载很多的神迹啊。
当然，伊记载了真侪神迹。
其实啊，这个神迹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所看见的奇事，还有异能。
这神迹不是咱看到的这技术异能，
也不在于只是那个超越自然界的一种现象。
嘛，不是这超越世界的代志。
我们看过去法利赛人就说啊，你可以行神迹给我们看呢、啊。
那看过去法利赛人讲，你当行神迹给人看、啊。
哎，好像神迹变成一种表演的性质了。
哦，那请求神迹变作一个表演的感觉。
那其实神迹背后有它非常重要的信息来做传递的。
其实神迹在背后有一个足够的信心来做传递。
神迹对于肉体的医治，我觉得是次要。
神迹对肉体的医治，这是基础的。
对生命的那个医治才是它的重点。
伊对生命的医治开始上重要的。
我们昨天举一个例子。
咱怎有举一个呢？
我们说拉撒路是主耶稣行过最夸张的神迹啊。
我讲拉撒路是主耶稣行过上罕的神迹。
死了四天呢。
伊已经死了四天啊。
从坟墓里面复活啊。
伊对蒙阿波来复活。
我觉得太夸张了。
我感觉这上罕嘛。
好，我们在讲，哎，这个神迹很伟大吧？
咱来讲，这个神迹是足伟大的吧？
好。那拉撒路复活之后，现在拉撒路在哪里？
那拉撒路复活了，已经嘛在对嘞。
其实我们都知道，拉撒路最后还是死啦。
咱嘛知影，拉撒路到尾啊嘛是离世啦。
所以神迹不是要我们脱离这些病痛。
所以神迹不是要叫咱脱离这些病痛。
神迹不是让我们去脱离这些死亡。
不是让咱脱离这些死亡。
而是透过神迹的发生，让人相信耶稣就是真神。
那是透过这些神迹来相信神开始进行。
那进而能够来接受他的福音，来接受他的救恩啊。
对岸会当来接受神的福音，神的救恩。
我过去接触一个18岁的青年来受洗。
我过去有接一个18岁的青年来受洗。
他真的很特别。
他真正很特别的。
他信主之前呢、啊，他是一个非常孤僻的孩子。
伊信主之前是一个足孤僻的囡仔。
为什么孤僻？因为他非常自我中心。
为什么伊非常孤僻呢？因为伊非常的自我。
非常骄傲。
伊非常的骄傲。
总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过他。
伊总是感觉无人会当配得过。
他总觉得比别人总是凌驾别人的。
伊总是比别人较悬呢。
而且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而且伊是一个无神的无神论者。
那非常感谢主，透过了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更新，他改变了。
感谢主，借着顶头圣灵洗，佮有圣灵的洗，伊改变了。
信主之后，有一天在上这个宗教教育的课程。
伊个信主了，有一天来上宗教教育的课程。
哎，刚好老师的主题叫做神迹啊。
对哦，这个迄个老师的主题叫做神迹。
于是老师就问了，哎，各位同学，请问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神迹吗？
老师当然问讲，各位同学，你刚知影什么是神迹吗？
当然同学就回答，有啊，我们教会有神迹啊。
同二来回答讲，有啊，咱教会有神迹。
有疫病赶鬼的神迹啊。
然后疫病赶鬼的神迹。
还有碰到困难，哈利路亚，主耶稣保守带领的神迹啊。
毛拄着困难，咱喊哈利路亚，神的保守咱看过的神迹、
我想这个定义我们常常听到了哈。
我想咱安内话常常听到。
但这个青年的回答不一样哎。
那么这个青年的回答不赶快。
他就回答说啊，老师，什么叫做神迹？
就回答讲，老师，上面是神迹。
神迹就是当神内住在一个人的心里面。
神迹就是当神来住在咱人的心里底，
借着神的灵彻底的改变翻转一个人生命的过程。
伊借着神的灵来改变一个人，彻底改变伊的生命。
然而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家己就是一个上好的嘞。
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显出他极大的神迹。
神在伊的生命里底显出伊上大的神迹。
所以可见我们在看神迹，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神迹所带来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所以咱嘛爱看神迹背后伊所带来意义。
我想用对观福音的一段神迹，我们来谈一谈人如何从福音当中来得到释放。
我想要对观福音来讲一个咧，来，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
请看25节。
25节，
来看到34节，
看到34节。
我想这段这个神迹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哈。
我想这个神迹咱非常熟悉。
这个神迹一开始所呈现的画面是什么？
这个神迹一开始的画面是什么？
我们来看25节。
咱来看25节，
有一个女人患12年的血漏。好，这边特别记载有一个女人。
讲到一个妇人。
那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这个查某人是什么样的查某人呢？
如果继续读下去，她是一个完全绝望的妇人。
那继续透露给咱就知道，伊是一个绝望的人。
那在这个绝望同时，在她接触了耶稣之后，
伫这个绝望的人，伊拄着耶稣以后，
她的生命经历了一个很戏剧化的转变的过程。
伊的生命经过了一个真戏剧化的改变。
她的生命从恐惧进到了平安。
伊的生命对惊吓入去到平安，
他的生命从痛苦进到了喜乐。
伊的生命对痛苦行入来喜乐，
他的生命从绝望进到了希望。
伊个生命对绝望行入来到希望。
我想这样的转变，不就是每一个人所梦寐以求的人生吗？
我想这样的转变，是大家拢想要爱的人生吗？
其实这个就是福音要诠释的释放跟重生的道理。
这就是人讲的福音要讨棒的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不是只有在传神迹啊。
所以，咱传福音不是要传神迹，
而是要借着神迹的背后，产生对神绝对性的认定。
其实是要对神的信仰背后来产生对神绝对的信任，
进而产生了对天国绝对的盼望，
来进而来明诶来有对天国绝对的盼望。
更直接来讲，福音就是让你看见你自己的软弱，让你看见你生命的局限。
和家底家来讲，就是吼，你看到你家底的软弱。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妇人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来看这个查某人还没认识耶稣之前，
这个妇人有不能说的痛苦啊。
这个妇人人有伊未能讲的痛苦。
我们来看26节，
来看26节，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得了一个不能说的痛苦了哈。
那你家看到这个妇人得了一个没人讲的痛苦，
就是这个血肉病、妇女病哈。
就是那个黑老病、葫芦病。
其实，在就医的条例，这个妇女病就是一种啊，这个造成人不洁净的一种疾病
哈。啊，在古药，这个病是一个不洁净的病。
当然，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妇女病，好像也不是一个绝症，也不是那么样的严重。
那来看，今麦这个黑老病，蛮是绝症，蛮是像你那严重。
可是以当时来讲，加上这个律法的条例，它是会让人折磨的疾病啊。
啊，不过在当时来讲，按照律法。以对迄当中的人来讲是一个折磨的病，
好像不会让人立即造成生命的危险。
伊虽然讲袂当让人有生命的危险，
可是每天在这种折磨之中，
还可以逐工伫安尼折磨内底，
会让人的生命渐渐进到一个枯竭当中，
也让伊的生命来渐渐来打去。
所以这个疾病也深深的捆绑了这个女人，
所以这个病嘛，深深来捆绑这个查某人，
甚至影响这个女人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甚至影响这个查某人会当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虽然短短的圣经的记载，却道出她里面的煎熬。
所以短短的几节经节，却讲出伊内心的煎熬。
她患的疾病不是12天，是12年呐、啊。
伊有这个病，不是12天，是12冬。
所以十二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在十二冬来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他长期受到了这个疾病所带来的折磨。
伊长期受到这个病的影响，
也长期带来人际关系之间受到了极大的排挤。
伊嘛在人际关系内底有真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不能用我们现今来看这个血肉症。
咱袂当用今嘛来看迄个迄当中呢。
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来看血肉症这个疾病。
咱来对古约来看这个血肉症的病。
为什么血肉这么痛苦呢？是因为旧约的律法所带来的条例啊。
因为啥血肉病会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古约律法所带来的影响。
那患血肉症这个条例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定呢？
你看这个黑老病是安怎的规定呢？
我们来看利未记，来看第十五章。
那你看利未记的十五章，
我们请看第四节。
第四节，
我们来看到第九节。
四节到九节，
利未记来看第十五章四节到第九节。
利未记十五章四节到九节，
四节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肉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肉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肉症人吐在洁净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肉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以下省略。好，
以下省略。
我们看见呢，在整个血肉妇人的这个条例里面，特别提到的。
咱看到血肉的查某人，这个内底条例，
只要这个妇人所躺的、所摸的、所做的，
只要这个妇人人所摸的、所坐的、所倒的，
甚至他的唾液可能啊不小心啊喷到了啊这个洁净的人的身上。
哦，甚至也嘴若无说的喷到洁净人的身躯。
那这个人整天都不洁净，一直到晚上。
啊，这个人就规工都无洁净，一直到暗时。
哇，这个条例很严重哎。
这个条例非常的严重。
我们先想一想，他这样的疾病加上当时的条例。
咱想看嘛，伊迄阵的病，还有迄阵的条例。
请问谁想要跟他生活啊？
你想有啥要跟伊是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他这个人是好像有家人，却像没有家人。
那能想看吗？这人那亲像有厝内人，暗个个敢那无人。
好像有朋友，好像就没有朋友。
哦，敢那有朋友，个敢那无朋友。
哎，他不敢拥抱他的亲人，不能够间接、直接的与人有任何的接触。
伊唔敢来抱伊厝内人，嘛唔敢直接来到邻人来做面对。
因为一旦接触，那个人就不洁净，一直到晚上为止。
因为一旦那个人来接触。
所以从这个条例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事件，
所以这个条例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妇人呢，在医生手里受了很多的苦啊。
这个妇人在医生的手里受了很多的痛。
我们看到这个还蛮庆幸的，还有医生愿意来治疗他。
我们看到这个可以让他欢喜，还有医生要来为他来医治。
我们可想而知，他去看这个医生，医生只要接触他，这个医生就不洁净到晚上。
你想，我们想这个医生只要来接受到他，这个医生就不洁净，一直到暗时。
也就是接这个病人，我就准备打烊了。
意思就是说，自从接到这个病人以后，我后面就不洁净了。
所以我想，他的苦可能也受到了很多人一样的眼光的苦。
所以他的苦也受到很多人不同样的眼光。
所以他为了得洁净，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所以他为了要洁净，要洁净自己，他做了什么样的打拼呢？
我们看回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看回来马可福音第五章。
二十六节的中班人说，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
26节，
也就是他不惜愿意把过去所赚的钱财换取能够让他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不惜一切把他所赚的这些金财都来换取来看医生。
如果花了一切能够得到医治，哇，那也是让人得到安慰啊。
他若开到他一切所有的，还会让得到医治，这安慰也可以让人安慰。
重点是花了一切，但是却不见得好，反而更重啦。
重点就是他开到这，但是病情又不较好。
他每次带着何等的希望去看医生，却带着更大的希望啊来面对自己的苦情。
他都抓着很大的希望来看医生。
所以难怪圣经提到说有一个女人啊。
所以不怪新的公公有一个查某人，
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她是一个可怜的查某人，
一个无助的女人，
一个无助的查某人，
一个孤单的女人，
一个孤单的查某人，
甚至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
一个一无所有的查某人，
她看不到陪伴，看不到她的未来，
她看不到。陪伴你嘛看袂到伊的未来。
哎，这个人生很苦哎。
这人生来讲，对来讲真苦。
但是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不过，伊人生当中有一个真大的转折。
就是27节提到，他听见了耶稣。
就是27节讲的，伊听见耶稣。
所以整个神迹的转折，就是他的耳朵来听见了耶稣的事。
全部神迹的转折，就是伊听见耶稣。
他听见耶稣要经过这个地方。
伊听见耶稣要经过这个所在。
我想人在无助的时候，耳朵是最灵敏的哈。
我想人伫咧无助时阵，伊的耳孔是真来的。
他平常有听到，哎，主耶稣能够行神迹哎。
伊普通时都有听到，耶稣会当行神迹。
瘸腿的能够行走，瞎眼能够看见呐、啊。
伊摆脚会当行路。目睭无看的，会当看。
这个妇人就一点一滴的听了之后，就产生了他对主耶稣的信心。
这个妇人一点一滴来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伊就对耶稣来有信心。
可是他最大的难处在哪里？
不过上大的困难在什么所在呢？
他不能够面对面直接与主耶稣接触啊！
伊无法度面对面直接甲主耶稣来。面对，
我想在他去摸耶稣的衣裳睡着，一定把自己的全身抱得紧紧的。
我想伊要去摸耶稣的衫，一定要家己的全身躯拢包甲安安，
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就是那个患血肉症的女人。
每当我把人知影，伊就是迄个患血肉症的查某人。
一旦知道他所接触的任何人在当天都不洁净到晚上，
一旦互知影，所以所有甲伊接触的人，遐个人一直到暗时拢无洁净，
真的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伊就变成过街老鼠安尼，人人喊打。
那怎么办？他 他怎么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哪里变壮？伊变壮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
于是他里面就产生一种信心。
哪呢？伊心内就产生了一种信心。
如果耶稣就是救世主，就是这个弥赛亚。
伊讲耶稣那是救世主，那是弥赛亚。
他一定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呐、
啊。伊就是专地专灵的神。
我只要摸他衣裳最末端的那个穗子。
我只要摸到伊衫上尾啊迄个所在。
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我相信伊是怎样？
我必定能够痊愈啊！
我必定会当来。
哇，这个信心真的很大呢。
这个信心是非常大的。
所以整个神迹最关键就是他那一双手。
伊主耶稣决心要一双关键的就是伊一双手。
没有与主耶稣正面的接触。
伊无甲主耶稣正面的接触。
没有与主耶稣有任何的对话。
无甲主耶稣有任何的对话。
他带着一份急迫切的心。
伊揣着一个急诶迫切的心。
他需要的那个手接触了耶稣之后，
他需要耶稣来接触了耶稣的衫。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特别讲到
29节说，他的血肉从源头就立刻干了，
说他血流的源头就随打他，
而且他瞬间觉得身上的灾病已经好了，
而且他感觉他身躯的病都好了。
所以可见他的血肉是不断的漏，不断的漏。
所以 可见 他的血肉是没刷在漏，
一定有前后的反差，他才知道说我的病得医治了。
一定有前后的不同款，所以 他有法感觉判断伊的病好，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从他的思维，从他对主耶稣的认定，
所以大家看伊对主耶稣的认定，
产生一种行动，用他的手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
哦，产生伊的行动，伊和伊的手来去摸伊耶稣的衫。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也需要这么单纯的信心呢、啊。
所以，咱来到主耶稣面头前，咱就是爱有这么单纯的信心。
这么单纯，一定要除去很多很复杂的理性的思维。
是这个这么单纯的信心，不用有很复杂的理性的思维。
我们在祷告常常我们有一个理性会告诉我们，
我们祈祷的时候常有一个理性来跟我们说，
主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
主啊，你让我看到我就相信。
但主耶稣要挑战我们，
但主耶稣要挑战我们，
你若相信你就必能够看见，
你若相信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单单相信神，我们也能够来见到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哦、
所以我们来当单单来相信神，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神的稳定里面。
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了耶稣的医治，也看见了耶稣的释放。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医治，也看到主耶稣的托棒。
所以耶稣的医治他是从源头枯干的，
主耶稣医治是对源头来打起，
他不是暂时性的止血，
他不是暂时的让他好的，
而是从源头彻底的枯干，
那是对源头彻底的打起。
他不用担心两天后被复发，
他没烦恼说两天后感觉会来发作。
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能力是治根的，是治本的，而不是只有治标的。
主耶稣的稳定是治根的，治根不治本的。
我想哦，这个治本不治标啊，
这个、
治本的哈、
哦，这个治本不治标，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没有因着这个事情好像就带过了呢。
主耶稣不因为爱的事就来带过了。
哦，主耶稣后来怎么样？不想让这个事情隐藏过去。
主耶稣不想要让爱的事来温存。
我们来看这个时候有主耶稣跟他的对话。
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里和他对话。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来看三十节。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节。
三十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所以这个神迹没有因此到刚刚所看见的就中断了，
这个神迹没到他断了就来刷。
主耶稣可以把这个神迹延续下去，
主要说调刚把这个神迹来延续下去。
这个是隐藏的，是暗地神所做的事，
这是温重的事情，心暗地里面所行的事。
但主耶稣要可以把它掀开来，
但主耶稣要调羹要把它掀开。
主耶稣让这个妇人的穷境在众人面前被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让这个妇人的病来显明给大家看。
我们可能看的时候当下会觉得说，主耶稣怎么可以在他的伤口撒盐呢、
啊、我们看我们感觉像主耶稣要在这个妇人的坑嘴里管他撒盐呢，
主耶稣怎么把他的疮疤给显露出来啊，
为什么给他那个有得病的事情来跟大家说呢？
这会让他情何以堪啊，
你要爱他怎么来有这个面来面对大家呢？
我们更深入来想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
我们更深来思考有什么主耶稣要这样问。
而且特别提到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啊，
而且特别说来观看要看做这个事的女人。
所以主耶稣要让这个女人正视她的过去，
所以这主耶稣要让这个女人来 看伊家己的过去。
主耶稣要让他面对他过去的这个隐疾啊。
最后说要让这个查某人来面对家己的病，
而来肯定他现在的医治以及改变，
来肯定伊即卖医治佮有改变。
我们想一想，如果主耶稣没有一个公开性的让他去承认了这个事情，
咱想主耶稣若无一个公开性的来，互这查某人来承认这件代志，
其实他的血肉症好了，众人都不知道啊。
其实伊的血肉症好啊，众人嘛拢唔知影。
好像病得到医治了，他的生活模式还是活在过去的旧有的状态里面呢、啊。
虽然伊病好啊，按过伊的。也生活嘛是个活在过去同款，
肉体好了，那个心灵所带来的创伤跟捆绑跟得不到释放还是一样的状态。
伊肉体虽然好，但过伊的心灵内底若无得到套房，安尼伊交过去是同款的。
你看过去这十二年，他已经习惯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
伊过去十二年来，拢过着安尼五幺幺的日子，
已经习惯过着与人隔绝的模式来生活，
已经惯习甲过着。
只有此刻，当他能够懂得公开承认了主耶稣的医治，
然后在这里他能公开的承认这是主耶稣的医治，
他才能够重新进到人群当中，
他能重新来入面到跟人做伙来相处，
那从此与人有接触，他也不会觉得有疙瘩，
他跟人做伙相处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因为我已经得到医治，我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因为我已经得到医治，我已经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人走不出来，
看看有什么很多人怕不出来，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正式面对自己的过去，
他就是无法来看他自己的过去，
可能是过去所犯的罪，那个不堪的往事啊，
可能是过去他那个所犯的他那个不见人的往事，
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那份软弱，
或者是他不敢去承认过去的软弱，
以至于依然活在那个躲躲藏藏的那种旧有的生活模式，
所以他活在五幺幺来日子，
还是必须戴着面具来面对人，来面对生活。
一个唔敢直接来跟人来面对面来接触，
还是继续过着表里不一的类似法利赛人的生活的状态。
继续过着表里不一的法利赛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妇人，他选择站出来。
咱看到这个妇人，伊选择来站出来。
他看了这个事情不能够被隐藏了。
伊看这个代志无得去温从。
他是恐惧战惊的来到耶稣的面前。
伊是惊吓战惊来到主耶稣的头前。
三十三节说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将一切的实情全告诉了他们。
三十三节就讲，伊就趴伫耶稣的头前，把实情拢甲耶稣讲。
这个妇人非常害怕，因为把他的过去不堪的过去，在众人面前承认，好像赤裸裸的。呈现在人的面前，
伊爱伫遮，甲伊较早野过去代志，拢甲主耶稣来讲。
他过去选择用压抑的隐藏这个隐疾那个痛苦，
伊较早伊家己在痛苦的代志来温藏起来。
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个是得不到释放的，
按过主耶稣怎样，安尼是无得得到套房的。
他选择站在众人面伏伏在这个耶稣的脚前，能够把实情告诉众人。
伊选择伊当趴伏伫个耶稣的跟头前来甲实情来甲伊讲，
而承认了这一切，
伊承认这一切。
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带来的医治不是只有肉体的，还有心灵方面的医治。
难怪的主耶稣医治不是干老肉体，够心灵上的医治。
你看最后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
难怪主耶稣最后所讲的句
话。我们来看三十四节，
难怪三十四节，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于是做了一个众人面前的宣告，
在这主要说在众人这节宣告，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
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哇，听到这个女儿真的会让人很感动，
看到这个女儿会让人很感动。
前面提到有一个女人啊，
头前是说到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女人
好像没有名字，好像被排挤的，
他好像是一个没名，是被人排挤的。
这个神迹后面的结尾是女儿啊，
这个神迹后面确实你女儿，
是多么亲切多么温馨的一句话，
是多么亲切多么温馨的一句话，
显示主对她的接纳是百分之百的接纳了这个人。
来，明主要说对的接纳是百分之百的接纳。
接着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主要说对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所以这个平安就是我们得到了从主的释放得来的一种状态的生活，
这个平安就是我们对主要说那边得到套房了的状态。
为什么很多人信主还是得不到那种内在的平安呢？
为什么很多人信主要说了他也没得到这样的平安呢？
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被释放，
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被套房，
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隐疾，很多的隐恶在里面，
我们的生命还够很多无多看的病，
我们并未要正视他，去面对他，甚至来去对付他。
那那来面对伊，甚至爱来对付伊。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医治是双重方面的医治、哦、
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医治是双方面的医治。
我们回头来思考耶稣所说的你的信救了你，
正好来说你的信救了你，
这个得救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个得救到底讲的是什么？
难道只有讲的就是肉体的医治吗？
他说的只是肉体的医治吗？
其实我更认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神所给他的救恩、啊、
其实我感觉神在里面还有更大的救恩。
所以我在想，我们要理解这个神迹，我们要回到旧约来看为什么要定这么严苛的条例。
我们来对旧约来看这件事情，
那到底血肉症当中有什么样的预表？
那血肉症到底有什么样的预表？
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来看第十三章。
来看利未记的十三章。
其实从十三一直到第十五章，特别提到有关于洁净的条例。
对，十三章一直到十五章，特别讲到洁净的条例。
特别提到的两种病症。
特别讲到两种的病，
而且用非常长的篇幅来记载。
而且用了非常长的篇幅来讲。
有人说利未记最难读就是读到了大麻风哈。
有人讲利未记上歹读的，就是读到大太哥。
读到后面好复杂，快要疯了哈。
大太哥作者叫咩起笑啊？
有人在读一读，哎呀，怎么利未记怎么写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利未记像你这家长，你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写的这个大麻风写的哇，好几章，写了两章啊。
哦，写了大太哥的，写了两章。
后来十五章也写了，血肉症写了一章。
十五章嘛，写了血肉症嘛，写了一章。
用这么大的篇幅，而且规定的非常的详细。
他用这么长的篇幅，甚至写到很幼，
那到底
写到很幼了。
这个洁净的条例背后要隐身什么样的预表？
这个条例在后面是要预表什么呢？
如果我们注意看哦，谈大麻风以及这个血肉症，并不是用疾病的角度来看的。
那你看大太哥跟血肉病，不是用病的角度来看。
圣经是用污秽得洁净的角度来看的。
圣经是用污秽无洁净的来看。
而且包含了大麻风，还有这个血肉症得到洁净之后。
包含那个大太哥跟血肉症，伊洁净了
是要献祭的，
是要献祭，
献什么祭？
也献什么祭？
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五章哈。
来看利未记的十五章。
血肉症得洁净要献什么祭？
那来看血肉病，伊若好，伊爱献什么祭？
利未记的第十五章，我们来参考三十节。
利未记十五章三十节。
利未记的第十五章来看三十节。
利未记十五章三十节。
三十节，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为那人血肉不洁净，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好，我们知道疾病应该给医生判定吧？
咱知影病要由医生来看。
但是大麻风跟血肉症不是给医生看，而是给祭司看。
不过大太哥跟血肉病是要由祭司来看。
哎，祭司一看之后，哎，得洁净了，他必须为他们来赎罪。
祭司来看，确定因得了洁净，得来为因来献祭。
所以先献赎罪祭，再献这个燔祭。
所以爱先献赎罪祭，再来献赎罪。
所以这么说来呀，这个大麻风跟血肉症预表的都是有关于罪的问题。
所以大太哥跟血肉病所预表的都是罪的问题。
我们想一想，血肉症与罪到底当中的关联是什么？
那像血肉病跟罪当中有什么关联？
其实基本上是从这个血这个事情来看的。
其实是对这个血来看的。
如果从利未记十七章的第一节特别提到，
那对利未记十七章第一节来讲，
他说活物的血，这个血就是他的生命。
他说活命的血，这个血就是他的生命。
那既然血是生命，血肉就代表的生命是不断的漏掉了。
既然血代表生命，那你的血肉代表你的生命是不断的流掉。
血肉好像有一个血源破洞了，所以血不断的流，不断的流。
你的血肉病就亲像你的血丸一直有破缸，血滴在流。
如果从生命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事情。
对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其实罪就是人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破口。
这罪就是咱生命当中上大的破口。
人活在罪中，其实就是得了属灵的血肉症了。
咱人活在罪中，就亲像咱
血肉症，
得到血肉症。
我们来看诗篇，请看三十一篇。
咱看诗篇的三十一篇。
诗篇来看三十一篇。
诗篇三十一篇，
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
这是大卫所写的诗。
我们来看第十节。
咱看第十节。
诗篇三十一篇来看第十节。
诗篇三十一篇第十节。
十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这样的形容真的很贴切啊！这个血肉症啊，这个预表罪的形容，
这形容是真贴切。
因为大卫过去生命也在罪中，
因为大卫过去的生命也在罪当中，
也因为他的罪造成他生命的破口，
也因为他的罪所以造成他生命的破口。
哦，圣经提到说刀剑不离他的家，
圣经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所以罪会让人的生命不断的被消耗，
所以罪会让人的生命不断的消耗。
哦，人的生命因为罪孽不断的被衰败，
也因为那个罪孽来衰败，
就像人的骨头不断的枯干一样，
像人的骨头也来枯干。
那既然血肉症跟大麻风都是预表罪，
那既然血肉症跟大太哥都可以预表罪，
大麻风的罪跟血肉症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大太哥跟血肉病的罪到底有什么感觉？
我们现在谈这个大麻风啊，
那今晚来讲大太哥。
大麻风得了之后，圣经特别提到他要做什么事呢？
你若得到大太哥了，圣经特别讲，你要做什么代志呢？
第一个，他要蓬头散发。
第一个，你要蓬头散发。
第二个，他要撕裂衣服。
第二，你要拆破衣衫。
他要蒙着上唇。
要
蒙着上唇。
蒙着上唇。
对众人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
哦，也对众人讲：“讲我不洁净，我不洁净。”
所以一个人得大麻风，远远就看见啊，那个人得大麻风了。
所以这人若得到大太哥。得让怎样对哼，得让怎样一定得大太哥。
所以大麻风所预表的罪是外显的看得见的罪。
所以大太哥是你目睭得能看到的罪。
那血肉症呢？
那你血肉症呢？
他就是没有办法从外观去观察。
血肉症伊无都对外表来做观察呗。
如果他没说，没有人知道他患了血肉症。
伊若无讲，无人知影伊得着血肉症。
除非是他至亲的亲人。
哦，除非是伊至亲的亲人。
所以可见血肉症所预表的罪是象征的是内在的罪。
所以。黑老金所以表的罪，就是咱内在的罪。
是人心里面，是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最知道的。
是咱心内底，咱家己知影的，别人不知影。
所以主耶稣用血肉妇人得洁净，其实我们背后要看见的是什么？
所以主要说用黑老的查某人得到洁净。
你看这个血肉的妇人病了12年呢。
你看这查某人伊病了12冬。
他只想脱离这个病痛啊。
伊干那想要脱离这个病痛。
他愿意花一辈子的积蓄来。改变他生命的状态，
他愿意开一切所有的来改变他现在的状态。
他告诉我们，在血肉的一个条例里面，人是痛苦的。
他跟人说，咱人在血肉的病里面是痛苦的。
他是带着希望，但是他的生命却没有希望。
他抓着希望，但是他却没希望。
尽管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努力，还是改变不了他无法挣脱罪所带来的捆绑。
就算说他想尽了办法，他也没法来挣脱在罪的套绑，
但是透过主耶稣的医治，
俺哥透过主耶稣的医治，
什么都不说，摸了之后他就立刻血肉就止住了。
什么都没讲，一家蒙耶稣的伤也会老的治啊。
代表今天罪靠人没有办法解决，
代表血肉靠人是无得解决的，
必须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你必须爱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
人必须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来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人必须爱谦卑来到主耶稣头前来承认家己的罪。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观点，从新约的诠释，要回到旧约来看这个条例，它预表的是什么？
那对新约，搁来看古约伊的条例。
那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
对咱的教训是啥物？
第一个，人是不是有罪，并不是在别人看得见。才说这个是罪。
对对，就是罪，不是只人家看得到的才是罪。
我们到这个法律啊，有多少的证据啊，办多少的事。
咱知道法律是来多少证据办多少代志。
即使他犯罪了，你没有证据，还是可以判他无罪哦。
哦，就算讲伊犯罪啊，按哥你无证据，伊嘛是无罪。
但是在神的眼里，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按哥在神的目睭内，不是安尼。
即使没有人看见，即使没有证据，但是你所做的神都知道。
其实没人看到，也没证据，但是你所做的主要是都知道。
就像血肉妇人，不是因为别人不知道，他就没有患血肉，因为他自己最清楚啊。
这个血肉的查某人，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他自己想清楚。
所以人看不见的罪有两种。
所以人看不见的罪有两种。
第一种，我们暗地所做，没有人看见。
第一种是咱私底下家己做的，没人看到的。
我只要不说，没有人知道。
只要我不说，没人知道。
第二个，心里面的罪。
第二是心内底的罪。
可能不是做出来的，却是你想出来的。
可能不是做出来，是想出来的。
圣经说这个都是罪呢。
圣经讲这拢是罪。
马太福音的5章28节。
马太福音5章28节。
意思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就与她犯奸淫啦。
加得加讲，你若看到妇女人，就心内就该动淫念的，安尼你就犯罪啊。
约翰一书3章第15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
凡恨他的弟兄的，就是杀人。
你若恨兄弟的，就是杀人哦。
哎，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已经犯奸淫了。
你看到妇女人动了淫念，你就已经犯奸淫了。
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呐。
你若恨兄弟的，你就是杀人啊。
我都没做啊，
这些代志我拢无做啊。
所以说要告诉你，想过的都是罪啊。
最后说要跟你讲，你只要想，你就是犯罪啊。
所以罪的定义不是我们去想的那一套。
所以犯罪，罪不是咱想的那套。
罪是神在定义的，
是罪是神的定义的。
我们来看雅各书怎么说什么是罪。
那你看雅各书是哪样讲的？
请看雅各书的第一章。
咱看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
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到第十五节。
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十四节，当个人被试探的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是一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做罪？
圣经里到是一怀胎就是罪了。
你讲私欲怀胎就是罪。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罪胎打掉，它就会不断的大到后面就蹦出来了。
那那么把这罪胎来拍掉，安尼一到尾就多出来啊。
所以主耶稣所认定的罪，不是做出来是罪，想出来的都是罪。
所以主要所认定的罪，不是做出来才是罪，你只要想，你就犯罪啊。
我们今天常常认定啊，不要犯十条诫命，我就没罪了。
咱今晚常常在讲，咱只要卖犯那十戒，咱就无犯罪。
但是积极不做的也是罪啊。
含个你积极个你无做，你嘛你嘛就犯罪。
好像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这么说啊。
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安尼讲。
人知道行善，你不去行，也是你的罪啊。
讲人啊，知影行善，你无去做，这就是伊的罪。
不是就说我消极不做，你积极没有做，也是一种罪啊。
不是讲你消极无去做，就无罪。你积极了，你无去做，你嘛是有罪。
所以很多的罪我们不敢做。
所以有真多的罪，咱唔敢去做。
但是很多的罪可能是我们所想过的。
不过有一挂罪，有可能是咱想过。
这个是什么罪？血肉症所预表的内隐的罪啊！
这是什么罪呢？这就是血肉病内底所预表的罪。
如果我们容许血肉症的罪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会形成一个破口。
咱若温存血肉病的罪，在咱的心内底，安尼在咱生命就会行做一个破口。
好像别人不知道，但是你自己最知道。
别人不知道，不过你自己最清楚。
如果你不面对他，去解决他，去对付他，
你若不面对他，去解决他，去面对，去解决他，
这个血肉会不断的让我们的血不断的流失啊。
这个血肉也不说让我们的血来流失。
慢慢的，我们的生命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了。
到头啊，我们的生命就没平安，没喜乐。
那这个罪所带来的特质就是与人之间会造成疏离啊。
这个罪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人跟人的隔绝。
那个血肉症的条例，你摸到了任何人，任何人也就是不洁净了。
哦，这血肉病的条例就是你碰到任何人，那个人就不洁净哦。
哦，告诉我们，一旦人有罪之后，就会造成人与人当中的隔阂。
哦，跟人讲，咱若有安尼罪以后，咱跟人之间就隔阂。
那别人很容易就会跟我们保持一个距离。
啊，那就真容易跟人有保持一个距离。
所以罪啊，会带给人很大的不平安，很大的这个疏离感。
所以罪会带来真大的不平安。
而且这种罪是讲不出来的。
在这里这样的罪是讲不出来。
好像血肉妇人，他能够讲得出来吗？
就像血肉症的女人，她有办法这样说出来吗？
我们有很多的心罪、心病是讲不出来的。
我们有很多心罪、心病没得说出来。
你没有办法跟人坦白说，我告诉你哦，我是一个非常嫉妒心很强的人。
我们没得人坦白说，哦，我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人。
我跟你讲，我是一个非常好色的人。
我没得跟你说，特别跟你说，我是一个真好胜的人。
我跟你讲，我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人。
我不是真好胜的人。
我是一个不诚实，我是个虚伪的人。
我是一个不诚实，我是一个虚伪的人。
我是一个贪心的人。
我是一个贪心的人。
我想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这么说啊。
我想咱无多啊，真坦白的跟别人安尼讲。
你也不会跟别人讲说我曾经犯了什么什么样的罪啊。
嘛，无得跟别人讲，我捌了犯了什么款的罪。
所以这种罪啊，会让人讲不出来，但是却深深的捆绑着我们的生命。
这罪咱无得讲出来，暗哥会当轻轻的给咱捆绑起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那个高中班学灵会哦，
会记得我有一次来带高中班的学生灵会，
一个学生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总是回头看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事情要找我。
有一个学生我跟他来接触的时候，他好像有事情要找我，
感觉上他要对我说，但是又不敢说，
感觉他好像有事情要跟我说，但是又不敢说。
一直到学灵会准备要结束了，
一直到学生灵会要结束
了，他就跟我讲说，传道传道，你有时间吗？
他就说，传道你有时间吗？
我还想跟你聊一下，
我想要跟你开讲一下。
我说我这个不讲不行，
我这个没说不行。
他说他非常的痛苦，
他说他非常的痛苦。
我说怎么一回事啊？
我说是怎样呢？
那我们在你的这边可以聊吗？
我们在你家里可以说吗？
不能到一个没有人 的地方。
啊，那能告一个无人的所在。
啊，于是我就把他约到传道房去。
啊，安尼我就该约到传道房来对。
后来他就在讲他的功课很好。
阿伯伊在咧讲伊的功课足好诶。
啊，他是一个高材生。
哦，伊是一个真够读册
的
人。
父母的眼里，他是一个让父母感到荣耀的孩子。
哦，伫爸母的目睭内，伊是一个会当互爸母骄傲的人。
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他，哇，这个孩子真的很乖呢。
别人看到伊拢讲，这个囡仔真乖。
可是他后来突然讲了一件事情。
不过伊后来讲了一句诶，
他说：“传道，你知道我的压力很大。”
伊讲传道，你敢知我压力足大？
他说我碰到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排解，他就很容易的会去看那些色情的书刊。
伊讲伊拄到这个代志，伊无得解决，伊就会去看那个色情的书刊。
他会用自慰的方式来宣泄他的压力。
哦，伊会用那个自慰的方式来逃伊的压力。
他说他每次这个过程他很痛苦很痛苦。
伊讲这个过程伊是非常痛苦。
甚至他不敢向神祷告。
甚至伊唔敢来向神来祈祷。
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罪恶感。
伊有一个足深的罪恶感。
这种长期的隐恶一直捆绑着他。
伊这个长期的问题一直给他捆绑着。
他甚至跟我讲说，传到他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哦，甚至伊甲我讲，伊有想要自杀的念头。
哇，他当然一讲，我就很紧张啊。
哦，伊安尼讲，我就紧张呀。
我就试着默祷，求耶稣来带领我们的对话。
我的祈祷来求主来锻炼咱的，我来
对话。我先跟他讲，在我们的罪性里面，其实我们都有某些方面的隐恶跟软弱。
我讲，咱的罪性内底，拢有某方面的。
我说你非常的勇敢。
我说你非常勇敢。
我就说你这个有找过任何人？他说没有。
我说你跟别人说过，他说没有。
传道只有你知道。
我说传道只有你知道。
哇，我说我压力好大。
我说压力很大。
我说感谢主，你至少愿意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感谢主，你想不你愿意把这样的事来讲出来。
代表你愿意去面对，要去对付这个事情。
代表你愿意去面对。
我说你每次都到前面来祷告。
你说你爱来头前祈祷。
传道来帮你祷告。
传道来帮助你祈祷。
后来就翻了一段圣经给他看。
我就拿了一段经章给他讲。
我说人在罪性里面，其实每一个人或许都有某个方面的软弱跟隐恶的存在。
我们人在罪里面都有某方面的软弱。
圣经的保罗也是啊。
圣经当中的保罗也是。
只是保罗没有明讲他的软弱是什么。
只是保罗没明讲他的软弱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
来看第十八节。
十八节。
保罗说：“我知道我里头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呐、啊。”他说：“我里头是没有良善的。”
你讲我伫内底是无良善呢？
我常常要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我却做不出来呀、
啊。我立志要为善，阿姆哥，我行未出来。
十九节数啊，有一些我不可以做，但是我前面我却去做了它了。
十九节讲哦，我不爱，我要去做，我不去做，阿姆哥，我所不愿意做的，我等到去做。
二十一节有一个律啊，有一个律。
我讲你在一个讲有一个律。
有些时候啊，我想行善，但是有一个恶的律便跟我同在了。
我想要去行善，阿姆哥有一个恶的跟我同在。
但是我知道按着我里面是想要遵守神的律。
不过我知道按在我里面的是就是神的律，
但是那个律却把我给掳去了。
不过这个律却把我掳去了。
他这边有很强硬的字眼与我交战，
他只要用一个很强的语言，他就说这跟我交战，
把我掳去，
把我掳去，
使我服从那个犯罪的律，
叫我服从那个肢体里的肉体。
所以保罗的生命也有隐恶的存在啊。
所以保罗在身躯也有那个隐乐存在，
也是他不断的来操练自己的敬虔的过程。
他不断来操练他敬虔的过程。
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
所以讲我真正是苦啊，谁会当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
那保罗的经验是感谢神，靠着主就可以脱离了。
保罗的经验就是感谢神靠着咱的主，咱就会当脱离。
我鼓励这个孩子，感谢主，你愿意面对，你一定能够胜过的。
我鼓励这个囡仔，你来感谢主来面对这个困难。
所以从这个血肉症，我们拿到现金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所以对这黑老金来到咱现金，和咱上面看的提醒。
我们看见现在的人都活在一个光鲜亮丽的外在。
咱看到咱今麦人拢活在一个光鲜亮丽的外在，
但是内心深处却有很多压抑不住的贪欲跟情欲。
不过咱内心内底有足侪，咱有一寡。情欲够贪欲，
甚至有很多我们生命所造成的苦毒啊！
啊，够真侪咱生命当中的苦，
对他人的不解怨，对他人的仇恨，
对别人的不谅解，对别人的羞愤，
甚至对人的嫉妒，还有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骄傲。
有嫉妒，有自我中心的骄傲。
很多场合我们好像都没事，跟别人能够同乐。
有真侪所在，咱拢 亲像无代志，同款会当甲别人正常的生活。
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
刚刚咱一个人登去咱来旅行的世界里，
觉得很孤单，觉得很痛苦，很纠结，
感觉真孤单，真痛苦。
这个跟患血漏症的妇人没有什么差别呢。
这叫患血漏症的查某人是无同，是同款的。
那么今天如何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了释放呢？
今天你要怎么对主的福音来得到释放呢？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常常懂得回到自己内心来不断的自省。
第一个就是咱常常来回来咱的自己的内心来自我反省。
有时候透过道理像一面镜子，会看见我们的隐恶。
哦，看看得借着道理来。
所以我们透过灵恩会，我们看见我们的恶，我们能够坦白的、承认的来到主的面前。
透过灵恩会，那让坦白来向神坦白，那能讲。
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让圣灵住在里面担忧了。
所以讲，卖好圣灵到底让内心来对来为咱担忧。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来看第四章。
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来看30到31节。
30到31节。
以弗所书，我们来看4章30到31节。
以弗所书4章30到31节。
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总觉得人的心像一个房子一样，
总是感觉人的心像一间厝一样。
好，我们说我们得了圣灵之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房子。
人说我们得了圣灵了，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厝。
但这个房子如果很脏、很臭、很乱，
不过我们的厝里的那真垃圾、真臭、真乱，
你要怎么邀请主耶稣这么圣洁的主进到你的里面呢？
你要邀请圣洁的主耶稣来进入我们的内心呢？
连主耶稣进来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啊！
他进来了，主耶稣进来了，他站也不是，倒也不是，坐也不是。
我常问自己，主啊，你住在我里面，到底是担忧多还是喜乐比较多？
我常常在问主耶稣，主耶稣，你住在我内心里面是担忧较多还是喜乐较多呢？
那圣经什么会在我们内心来担忧呢？
那圣经那也叫神的灵来为咱担忧呢？
什么时候会为我们来担忧呢？
是什么时阵会来为咱担忧呢？
31节说，我们充满了苦毒、恼恨的时候。
三十一章讲的讲有苦毒、有恼恨的时阵。
那种愤怒、嚷闹，充满了毁谤跟恶毒啊！
哦，你的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
所以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替我们来担忧啊。
所以主的心在我们里面会为我们担忧。
那要怎么办？我们来看32节。
这样不然怎样呢？我们看32节。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啊。
32节讲的，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正像神饶恕我们一样啊。
彼此饶恕，亲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你同样。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过去还在神学院实习的时候。
讲到这，想到我还在神学院来实习的时候。
那时候访问，传道带我到一个家去访问。
那时候团队带我到一个地方去访问。
我们就称她为吴妈妈了哈。
我们称呼伊吴妈妈。
在交谈当中，我们都很喜乐哈，也分享了她信主的一个过程。
在交谈内底，咱总兴足喜乐的来分享伊信主的过程。
真的是有说有笑
啊。是有讲有笑的。
我们就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在要离开的时阵，
突然吴妈妈的这个言语好像突然变得比较沉重一点哈。
用吴妈妈伊的。用较沉重的言语，
传到我里面一直有一个非常不解的事情啊。
伊讲我心内一直有一个无解的代，
我想问问你们，看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问看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说他内心一直纠结的一种，他很难讲出的一种痛苦啊。
伊讲伊的心有一种足歹讲的痛苦。
他说啊，这个房间里面呢是躺着是我的先生啊。
伊讲这房间内底倒的是我的先生。
我的先生过去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非常相爱。
过去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相爱。
后来先生就去跑船，后来当上了船长。
后来我先生走去找船，也做了船长。
后来变得很有钱，很有钱。
后来变了真有钱。
后来他就乱来了。
后来他就乱来了。
后面就找了很多女人了。
后来他就找了很多女人。
他说对这个事情他非常的痛苦。
他对这个事情他非常的痛苦。
他说女人要接受一个背叛的男人是生命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他说我一个女人要接受一个背叛的查甫人，伊真痛苦。
那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先生出车祸了。
一直到有一天，伊的先生出了车祸。
外面的女人都不愿意照顾他。
外口的查甫人拢无人要照顾伊。
于是他就打给他说：“你能不能照顾我？”
安尼，伊就靠我讲，该啷照顾伊。
这个做太太的心里面真的很纠结啊。
这个做太太的心啊，伊真做歹决定。
他最后真的是接纳了这个先生。
最后来接到伊的这个先生。
于是就把他接回来照顾他。
哦，伊。 安尼来接等来厝来照顾。
他都早上他们的互动，哇，真的就是好像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不曾发生这样的这个憾事了哈。
因普通时的互动，就亲像像过去安尼，啊，那亲像无发生这个垃圾的代志同款。
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啊，不过到了暗时无人的时阵，
当他看着他的先生是背叛，曾经背叛过他的，
伊看到伊先生是这个捌背叛伊的人，
他里面真的很纠结。
哦，伊的内心是真啊讲袂出来，
觉得很痛苦，觉得自己很委屈，
感觉伊家己足委屈嘞。
他说好几次就想去厨房拿一把刀，就把他的先生给杀了。
伊做想要去灶卡摕一个菜刀，就甲因先生来抬。
后面自己用自杀来了断自己的生命。
后边佫家己来自杀。
他说奇妙的，他谈到后面的事情哈。
哦，奇妙是伊讲了后边代志。
他因为在这么痛苦的过程当中，哎，他认识了主，他也接触了福音。
我伊伫这个过程当中来认捌了这个主嘛。接受了这福音
啊，后来啊，在慕道的过程当中，哎，他也领受了圣灵。
在慕道的过程当中，伊嘛领受了圣灵。
他说非常奇妙的，等他 得到了圣灵之后啊，
伊讲非常奇妙的，就是一得到圣灵了
哦。哎，他说他整个心里面好像完全可以接纳他的先生。
伊的心内底会当完全来接纳伊的先生。
那就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刻意的想他过去先生怎么背叛他。
哦，就是暗时来底，伊就袂阁去想讲伊的过去，伊先生是安怎来背叛伊。
可是他心中还是满满的对他先生的接纳跟对他的爱。
不过现在也是对他先生有满满的接纳，还有对他满满的爱。
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得了圣灵之后前后有这么大的反差了？
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得到圣灵了他的头前他过去到现在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记得知道传道后来就翻了一段经文，
传道到后来翻了一段经章。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来看第十一章。
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一章，
以西结书我们来看第十一章，请看第十九到二十节。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十到二十节。
以西结书来看十一章十九到第二十节。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十到二十节。
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好，那后来知道传道后来特别提到了这段经文哈。
那传道在这哦，特别讲到这段经节。
他说：“吴妈妈非常感谢主。”
你看吴妈妈非常感谢主。
你这个是很好的见证。
你这是真好的见证。
你过去的心好像石头般的石心一样。
你过去的心就亲像石头同款的石心。
因为过去先生的背叛，让你的心已经没有温度了。
过去先生的背叛，让你的心已经没温度
了，不愿再接纳了，甚至充满了苦毒跟仇恨了。
你不愿意来接纳，甚至充满了恶毒，想要够羞愤。
但是主耶稣所赏赐的圣灵，
不过主耶稣所赏赐的圣灵，
在你里面重新赐肉心给你，
在你里面重新来赐肉心给你。
它是有温度的，有情感的，
它是有温度的，是有情感的，
所以让你能够懂得顺服神的话，
所以让你知道来顺服神的话，
用主的饶恕去饶恕过去对不起你的人，
用主的饶恕来饶恕你过去那些对不起你的人。
所以可见我们要常常回到我们的内心来自省、啊、
所以代表我们常常回到我们的内心来自我反省，
更要靠着圣灵来胜过我们一切的苦毒，
真的要靠着圣灵来赢过一切的恶毒。
那第二个，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命的血肉呢？
第二，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血肉呢？
要学习血肉妇人，把真实的实情来告诉耶稣。
要学习这个女人同样，要把实情来跟耶稣说。
如果今天没有把过去的不堪、过去的软弱摊开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把过去的软弱来摊开，让主耶稣知道，
我们把他隐藏了，不承认了，那他永远还是过着一个躲躲藏藏的生活啊！
啊，伊若温存无信心，伊嘛是该过着较过去安黄压压的日子。
当他能够懂得在众人面前来承认了自己的软弱
啊，当伊知影来向大家来承认伊家己的软弱。
哎，主耶稣没有鄙视他的误会呢，
主耶稣无藐视伊的误会，
反而是说：“女儿啦，你的信救了你。”
哦，等到是讲查某囝啊，你的信救了你，
完全接纳他，完全的释放他。
完全的接纳伊，完全的投放伊。
所以我总觉得今天我们的祷告要进到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
所以我总感觉咱的祈祷爱入去咱的内心的世界里底。
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
咱来看主耶稣教咱安怎来祈祷。
请看马太福音，来看第六章。
咱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来看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
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 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用这个经文来勉励很多人要如何来祷告。
那今天用这段经文来勉励很多人要如何来祈祷。
我过去的理解提到，进入关上门就是懂得安静祷告。
讲咱来，因为咱来屋关上门，就是咱安静来祈祷。
一直到有一天经历一个事情，我对这个圣经的解读有更深的诠释。
一直到经历过一件代志，我对这段经文有无同款的解释。
我重新思考什么叫做进内屋这个事情。
我重新来思考什么叫做入内屋来思考。
过去这个外婆还在家的时候。
过去阿妈搁伫厝内时阵。
后来有一次我休假回去了哈。
有一次我。放假回去，
刚好礼拜我们都休礼拜一嘛，
我都休拜一。
那三家教会刚好是灵恩布道会，
三家教会都是，对，多好是灵恩布道会。
因为阿妈在家，其实传道要去访问阿妈了，
因为阿妈在家，所以传道要来去访问阿妈。
于是一早就打电话，我接到的。
所以一早就接到电话。
传道看到我很高兴，哎呀，感谢主啊，传道你在家里啊。
接到电话就说，传道感谢主你在家。
我们今天想去看阿妈方便吗？
我今天想要去看阿妈，够方便。
我说感谢主啊，你们什么时候会来？
我说感谢主啊，你当时要来。
我前面有两家，这样算一算，可能一个小时后吧。
我头前够有两间，差不多一点钟以后吧。
我想一个小时还很久啊。
我想讲好几点钟啊，够真久。
我就开始慢慢要整理哈，这个切切水果哈，打扫房扫扫房子哈。
我的来讲切点水果来变扫起来。
但是我突然紧张是突然听到门铃了哈。
哎呦，紧张听到那个门铃。
一看访问组来了，访问组来了。
就看在访问组来啊。
我说不是一个小时才来吗？
我讲你不是几点钟以后才要来吗？
我说十分钟就来了。
那十分钟以后就到。
我说待会你们等一下，再等我两分钟。
我讲你搁等我两分钟。
请问两分钟你能做什么？
请问两分钟你能做什么？
还好这个水果已经切好，赶快端出来。
不要紧，我水果已经切好了，我都紧捧出来。
把客厅那个没有折的衣服、没有洗的衣服、那个热剩没有丢的，全部晒在你晒在内屋里面了。
我就把那个没变扫的时候，全部那个钱在房间那个。
把这个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
那个客厅用到清用到清
满身大汗
我全身骨拢干。
后来喷了香水
喷了一挂香水。
我想说哇，会传到会突袭检查，会检查内务，我就把内务锁起来
我看传到会检查我的那个内底房间，我就把房间锁起来。
我就邀请那个房屋主进来了
我就邀请访问组进来。
我没进来哇，感谢主难怪这不愧是传道的家呢
进来感谢主果然是传道的厝
真的有基督耶稣的香气在里面
有基督的香气里面
我的心里面其实是很尴尬的
我对情绪真难过
我说感谢主了好来坐哈欢迎欢迎
感谢主欢迎
那整个访问结束之后
访问组结束了
我回头来看那个内屋跟客厅好大的落差
我就来看我的房间跟客厅就很大的不一样
我重新在思考什么叫做内屋
我重新来思考什么叫做内屋
我们今天常常会用整理过的经过包装装饰的客厅呈现给别人看
我们常常用我们经历过我们包装过的客厅来给别人看
我们不会随便让别人去看见我们的内屋
我们不会随便让别人看我们的内屋
内屋是我们最隐秘的部分
内屋是我们最隐秘的地方
可能是有一些不愿意被公开的部分可能是最脏乱也是最丑陋的部分
可能是一些最垃圾可能是我们不愿意公开的地方
但是却是我们最真实的每天活在这个内屋的生活里面
不过开始我们最真实但大家都生活的地方
我们回头用这个观念回到这个经文
我们回头用这个观念回到这个经文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你的门
你记得就是 IGBD 的内屋关上门
所以可见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要邀请主耶稣进到我们那个不堪的过去那个软弱那个最肮脏最污秽可能最不愿意被公开的内心深处
所以我们大家记得都要邀请主耶稣进到那个我们认为我们最垃圾甚至我们最软弱最不愿意公开的地方
因为隐藏也隐藏不住的
因为你在这里温藏也温藏不住
主耶稣不是要看客厅而是要看我们的内屋
主要说我们是要看我们的客厅是要看我们的内屋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
最后让你看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主耶稣举了一个比喻
主要说记到一个
提到两种人的祷告
讲到两种人的祈祷
我们来看第九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
我们对九节看到十三节
第九节提到法利赛人的祷告
第九节讲到法利赛人的祈祷
他们是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
他靠在自己是义人他就藐视别人
他们是高姿态的祷告
他是高姿态的祈祷
十一节他们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
十一节说他是自言自语的祈祷
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间也不像这个税吏一样他是比较的祷告
他是用比较的祈祷
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是经过修饰的那个客厅的状态。
哦，这是经历过客厅的状态。
好，我们来看进到内屋税吏的祷告是怎么样。
那来看入面到内屋，那来看那个税吏的祈祷是什么。
十三节说，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呐。
哦，伊讲迄个税吏远远徛着，连眼目望天嘛唔敢。
一直捶着胸说：“主啊，看可怜我是个罪人。”
伊刚对着胸坎讲：“我是那。”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主耶稣举这个比喻是一个很大的两个很大的这个极端的比喻啊。
主要说伊这个是一个真大的极端的一个。
我们看见是一个修饰过的呈现客厅的法利赛人的祷告。
我看咱看一个是的，已经经历过诶客厅的祈祷。
一个是税吏进到内屋，毫不隐瞒的承认他是个罪人。
我另外一个税吏移民到内屋，你直接无隐瞒来祈祷。
那主耶稣把这个两个祷告比较起来，主耶稣要听谁的祷告？
主要说把这两个祈祷比较出来，伊要听谁的祈祷？
就是说，凡至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主要说讲，伊那分那凡至高的必降为卑。主必也必行为歌，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福音，不是就很表面啊？福音哦，就是好消息啊。
好，所以人家讲福音，不是讲来讲啊，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最深的诠释就是要得到释放。
福音上深的，就是要得到释放。
从血肉妇人的条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那个事件，我们要看到背后条例引申的预表是什么。
对，那老板，那不是看到这个事件呢？那么看到一背后所。
我们如果也能够在当中就像妇女一样来到神面前去承认自己的不堪，在那一刻是神要重新释放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可以坦然面对我们一切的过去，也能够坦然的来面对神，能够站在神面前。
我当天然的来徛伫神的面头前。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咱。
最后来唱诗。
最后来唱诗。
47首。
47首。